今天我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和降临。 上帝预备了2000年 来准备第一次的降生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，是因为他要等待我们的心预备好能接纳他。他知道我们的心是多么的软弱，会反抗、不顺服的缘故，所以他 宣告，请天使天兵宣告第一次降生。第一次降生的时候，是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今天我们来这边开这个圣诞庆祝会，我们有这么多人。 我要问你们，上帝开庆祝会的时候有几个人知道？假若各位你预备了几千年，预备一个庆祝会，预备一个大会，结果只有一两个人，你觉得心里怎么样？假若你要过一个生日，预备了很多很多，但是食物一大堆，像我们今天我们要送给各位的礼物准备 一大堆的 cookie， 但是我们林立兄找不到那个美丽的盒子，所以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我们有很多。假如你生日预备了很多，没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难过。但是请不要忘记，上帝预备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，确实没有人来接待，非常的冷清。这个滋味呢，常常也鼓励我做一件事情。 我记得第一次我讲到，人家告诉我你要讲到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有重担，然后预备了一两个月，写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，然后那天晚上呢，糟糕了，下大雨，而且呢，我拿一个大鼓在那边敲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一直敲，啊，没有一只蚊子过来，也没有孩子。 聚会开始几个人你知道吗？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主席，信徒的主席，两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我是第三个。我要讲什么信息呢？我要讲布道会的信息，请人来信耶稣。我怎么讲？我告诉你我怎么讲。我一上去讲了几句话，鞠躬下台坐下来了。 所以像这样的感觉呢，我就知道上帝预备那么久，却没有人来接待。所以圣经就这样的写着，怎么写呢？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天使可能会有点失望，因为天使不晓得前面会怎么样，他抱着很高兴宣告耶稣基督要降生。 但是上帝知道，所以上帝在这里呢，就先说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世界，他所创造的世界，他自己的百姓，他所呼召的人民，他所建的圣殿，但是却没有人接待他，所以他又讲了。 凡是接待他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可以得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在这边就讲到说，那时候人接待他的人，对于今天来说，耶稣已经降生了。那么对今天的人来说，就是说信他的人，以前是接待他的人，现在是说凡相信他的人。 要做上帝的儿女，各位，做人的儿女实在是人做的儿女是用血缘，就说我是他我的父母生的。我讲一个很，我的女儿有时说，爸爸你看，那个他们他的儿女呢很好。 他的父亲呢给他供应什么供应什么，我说很抱歉，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女儿。但是上帝的儿女呢是信就可以得着。现在我就想告诉你们，不接待他的人有几位。当时呢有叙利，他是世上的君王，他只关心他自己的王位，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会干扰他，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不安，他就下令把婴孩都杀掉。在这种状况之中，可能美国人不会感觉到，假如我们身为中国人的话，生在古代的话，每换一个朝代要会流非常多的血。我经常看这个中国这个戏啊，这是电影啊，什么三国演义啊，这些朝代更换，每一次都是流多少人的血。所以当时希律王他呢不接待耶稣基督，而且反正要杀害他。你知道他的结果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的结果呢，当他不罗马的皇帝把他召回去，然后就把他冷静，然后他不晓得是自杀或者是被杀，他投河在河中。以后这个王呢，这个希律王就在河当中被人找到他的尸体。然后祭司呢，他是宗教界，他应该最清楚宗教信仰方面，但是他却是非常的冷漠跟冷淡。再来客店的老板，他本来可以很好的机会可以接待耶稣，但是呢他错失了机会。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马槽里啊，各位，这个马槽呢我应该解释一下，这个马槽不是说在那个养马有很多大便肮脏的地方，那是说在一个棚子里边，那么客人睡在当中的房间旁边有马可以放草料，那个干净的地方叫做马槽。也因为客店没地方可招待，所以呢就在那边耶稣基督降生。也就是说这个老板本来可以好好接待耶稣，但是他却没有，因为他错失了这个机会。各位呢，你们啊，我有时候我到这个餐馆去吃饭，我女儿请我吃好贵好贵的一餐，我说这个餐怎么这么贵不好吃，她说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挂这个相片在那边是什么，她说克林顿在这边吃过啊，某某这个总统在这边吃过，所以这间店非常的有名。这个店的老板忘记了招待耶稣基督。再来虔诚的百姓呢，因为他怕政治不安定更换朝代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，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不安。有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不接待他，那么谁来接待他呢？我们往下，谁接待他呢？有博士，上个礼拜我讲过了，牧羊人呢非常穷苦的小民，他绝没有办法见到耶稣的，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的低贱。他们虽然是照顾那些羊，而那些羊是预备送到圣殿里边当作献祭用的，但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手他们的时间不容许他们到圣殿敬拜，但是神特别为他们开，让他看见耶稣基督。再来玛利亚跟约瑟，他们是情愿爱主，这个我们都很知道。但是还有两个人可能我们很少知道，一个人叫做亚拿， 亚拿是84岁，一生所寡，一生所寡。他在圣殿里边衷心的祷告祈求，这样的一个老妇人女先知呢，她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在圣殿里边。圣经说她一生没有离开圣殿。还有一个人是西面，西面是谁呢？西面是一个平常人，但是圣经里边说他是非常虔诚信仰的信徒，他有圣灵的同在，他有圣灵的带领，带领他到圣殿里边去见到耶稣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假若没有圣灵的带领，他也见不到。一个平常人怎么会知道？但是他的虔诚，这些人却接待了耶稣基督。好，再来，这些人怎么样呢？这些不接待的人，我知道说希律遭遇到那样的逢祸被杀害，但接待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啊？接待这些人到哪里去了？圣经不是说要接待他的人做神的儿女吗？那么到底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，就是说信得权柄胜过魔鬼撒旦。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害怕，提到魔鬼的话，很多人都非常的害怕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个真相信神的人，反而魔鬼进不了你的身。我曾经有一次啊，在一个桥上，窄窄的桥上，刚好对面来了一对就是说那些什么台湾话叫同机当机，就是说在那边举行拜佛啊，那么在那边啊受什么什么魔鬼这些灵的感动啊，在那边用那个剑那么打他的身体，然后可以吐他的舌头，好可怕的行动都在他身上。他在那边说一些什么话人家都听不懂，他们那一个敲锣打鼓的从那边过来。那我呢，我一个人呢就在那，因为阻挡着我也没有办法过去的站着。但是很奇怪，一个现象发生了，那个带头的呢在那边喊说，谁信耶稣的，谁信耶稣的赶快离开。我也没有告诉他说我信耶稣，但是呢神的带领之下，圣灵的感动，那一个人反而安静一下，那个会作怪的那个人反而停下来了，没有办法动了。所以各位呢，做上帝的儿女可以胜过魔鬼，而且可以得到印记，得到基业的凭据，就是说产业证书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将来的国度，神给我们有产业，这是奖赏。所以假若这，我要问这些人接待他们到哪里去了呢？圣经里边有提到在哪里，我告诉你好吗？第一次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只有天兵跟天将，天使跟天兵。但是第二次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啊，要降临的时候，我请写下来了，很简单，大家来读一下好吗？有谁？有群众，还有呢？有长老，还有呢？天使，还有羔羊的婚宴。群众在那边呼喊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问哈利路亚这一个歌词从哪里来？就是从这里来。在启示录19章的时候，连续说4次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天上的语言，这是天上的歌声，哈利路亚。这些群众哪里来？这些群众，这些长老，就是那些接待他的人，就是接待他的人，他们被接到天上。当耶稣基督降临，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这些人就跟他一起下来。 所以这些人被接待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的群众，成为神的长老，还有天使。那么还有一个在那边羔羊的婚宴，也就是说在新约里边是说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他是新郎，那么举行一个结婚的纪念。这里各位会不会有一些搞迷糊了？我们基督徒以后要跟耶稣基督结婚吗？不然的话怎么有这些婚宴？这里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跟耶稣基督结婚那样的亲密，那样的亲密的一个纪念，一个庆祝大会。我现在要问一下，结婚、婚姻、婚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关系，是哪一种在一起呢？有哪一种信任、亲密、安全，是那种生命的紧靠在一起，是可以把生命交托给对方的。这个是婚姻在世界上神祝福我们婚姻最重要的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。假若两个人的关系很不好的话，我敢说他的婚姻是有名无实。所以将来耶稣基督他嫁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都变成了他的新娘，那样的就是说他跟我们在一起非常的紧密，我们可以把生命交给他，他给我们非常大的安全，他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国度。这是耶稣基督降临降生，他为我们找到第二个他降临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了天国，预备了上帝的国度。那么各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在这边要必须告诉你们，你要进到这个国度里边呢，有两个问题。各位要上帝要我们通过这个考试，所以他呢就把先考题给我们。各位，我有一次啊，因为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去当老师，有两年的时间，我教几何代数几何，那时候在这里是混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台湾是分开的，首先是算术，然后就是代数，然后几何，然后三角，然后微积分，这样读下来。那么因为我很喜欢数学，我就去教这一门课。有一次考试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要考三个题目，而题目呢都照样的给你们。哎呀，同学们好高兴啊，这次老师呢都给我们考题，好好的。我说答案也不会，就是说最后的答案不变，数目字也不变，问题都不变，大家好高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考出来以后有一半的人脸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们只是说哎呀这次很简单，他们不预备，所以就简单说好这个答案是什么，答案是什么就知道好了。结果呢我把一个答案变成三个最重要的答案，三个一题有三个重要的答案，他们都搞傻了。因为每一次有转变的地方我就考他们，这是什么定理，这是怎么做，怎么出来的，再来第二阶段第三阶段。所以一个考题我把它分成三段的解答。他们说老师啊你有这个怎么解，我说好简单，很多有一半的人考100分，有一半的人都考不及格，有预备的就考及格，没预备的就考不及格。所以他们给我一个很不好的评语，他说叫我说千心魔，谦就是谦想的谦，还有谦虚。他说我是很诡计多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就是都是不太写好，很多鬼脑筋的。各位，上帝给我们一个考试的内容非常的重要，不是考的时候才能预备，是现在今天我们就要预备的。有两个，请你来说一下好吗？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 会长说，第一个，你怎样对待我儿子耶稣基督？你的儿子的朋友可以进到你家，因为你的儿子在家门前介绍给你说，爸爸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热心的接待。假如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孩子说，爸爸，这是我的仇敌，在学校里边常常打我，这个人来到你家，你怎么样？不要接待，把他赶出去，对不对？同样，上帝的国度，你怎么样接待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再来，第二个题目，第二个题目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我所给你的生命能力，你为我做些什么？我们的才干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所拥有一些的恩赐，我们所上帝给我们的，你，上帝说，你为我做什么？第一个答案是决定你会在哪里。我告诉你们结果是怎么样。第一个答案是决定你在永恒的国度里，还是一个永恒的痛苦里。第二个答案是决定你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边做些什么事。好了，最后我就讲到，现在已经到了世界末日永恒边缘了。各位请记住啊，不要误会，我没有说明天世界末日哈，因为昨天才是世界末日，对不对？玛雅的日历说是明天，昨天是世界末日，所以有人就，我看报纸的英文报是说，在那个地方上面跪下来说，还好我今天还活着。我没有说耶稣基督哪一天降临，但我说世界的末日边缘已到。你由各种现象来看，以前没有看到的现在都出现了，连续的下大雨，整个国家淹在水当中，整个核子反应产生那么多的苦难，天灾地变，还有火山爆啊，这一切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但是呢，有谁会得到警醒呢？没有。不信的还是照不信，那么信的还是照信。很奇怪啊，那些不信你怎么样说呢？他都不会来。有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，哎呀，今天会不会人少来？我所以说没办法，你叫我到每一家门前跪在那边说，今天请你来敬拜上帝，有没有用？没用。人心刚硬，很多很多这样的痛苦的现象就已经临到大家看见了，但是有谁肯下定决心说，我要为这两个来预备我的答案？各位，当南北韩打仗完的时候，韩国教会大复兴，当大陆从大陆撤退，国民党到台湾来，很多人经历苦难，那个阶段在台湾的教会客满，但是当台湾平安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教会又冷淡。你看，可能我们美国是这样吗？同样，人的心就是这样。你看几天前那个枪杀孩子的，我们到现在还是感到非常的痛苦。这个奥巴马哭了几次啊？为了这个枪杀，那是第二次美国最大的枪杀案，第一个是发生在比基尼亚，29人死掉，是一个韩国人，他枪杀了29个学生，这个是20几个人，这是第二个。 非常的痛苦，那个紧张。我听报道说，同班的同学，那些一年级的同学，有的人都死掉了，只有一个女孩子假装死掉，唯有她没被枪杀掉。那么有的人身上中了是一枪，所以有人就提出来了，说枪支应该管制，管制，管制。请问管制几年有没有管制？没有，没有。后来那些拥枪的人，就是有枪的人，要为这个枪可以做很高利益的那些商团，就是说不是枪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好了，又变成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说是枪的问题，结果大家互相的推来推去。你看，奥巴马白哭了，讨论会也白哭了，因为最后没答案。我们真盼望能够把关这个枪支管制下来，不要再这个发生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还是会，因为怎么样？拒绝不信，人心刚硬。唯有到最后承担后果的时候才知道，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我们迎接圣诞，非常的高兴快乐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降生。但是我们的心里边也是有一个非常的担忧，因为有很多我们的亲人还没相信，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人仍然在救恩之外，他们不管我们怎么讲，他们就是不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通过我们教会的祷告，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，上帝你的忍耐跟你的爱能感动这些人来归向你，能跟我们一样的，当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同在天上欢度永恒的时间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